港八三一事件两周年亲历者指，制度暴力更可怕。香港国安法下国际移民博览参观人数升60%，预料明年港人移民潮续增。国安法毁咗香港，肥咗新加坡。港人拉脱维亚办香港之路展览特遭取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9月1日，下面是详细的内容。今日是八三一事件两周年，2019年的今日，大批防暴警察进入地铁太子站月台和车厢，无差别袭击市民，有市民吓到跪地失声痛哭。事后警方封锁太子站几日。民间有传闻指当日有人被警察殴打致死，虽然消息未得到证实，但是伤者就无数。当年17岁的 Simon 就是其中一个。日前立场新闻采访 Simon， 问及他当晚的情况。Simon 感叹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已经两年。当年自己是正值升中六的暑假，现在已经进入大学。他说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就快死。当晚10点几， Simon 打算坐地铁回家，就不幸遇上这场暴力事件。他回忆说，当时列车进入太子站之后就停低，车站警报响个不停，车站广播叫大家马上离开车站，他觉得很害怕，走去对面月台，登上荃湾线往中环方向的列车。在车厢的 Simon 突然感受到后脑被重击，他说整个人失去平衡，撞到柱。打第二棍那阵，整个人就撞到车门旁边的墙，完全失去平衡。血流如注的 Simon 跌到在地下，被打了3棍。他说好怕好怕，我这一世都未试过有这种感觉，真是就快死。当时 Simon 穿了一件印有卡通熊猫图案的白色上衫，充满志气。不过这件白色上衫的整个衣领都被鲜血染红。Simon 被送入医院，头部缝了14针，留下了3条长长的疤痕。虽然警方强调他们可以分辨暴力示威者和普通乘客，而穿着白色熊猫上衫的17岁少年就是他们眼中的暴力示威者。 Simon 说，或者警方认为年轻人就应该打，但是这样合理吗？他说，我和很多香港人一样，我需要的是真相。因为八三一事件是非常严重的警方滥用暴力袭击平民事件，不过事发到现在已经两年，没有一个警察为事件负上责任。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香港出现新的一波移民潮。星期日闭幕的第二届国际移民博览，据主办单位统计，有超过33000人次入场参观，较半年前的第一届移民博览入场人数上升大约60%。估计英国、加拿大等国家降低港人移民申请门槛，加上明年疫情放缓之后，港人移民潮将会持续增加。调查显示，参观移民博览的人士有36%有意移民英国。有参展商表示，受国安法实施等不稳定因素影响，今年1月底 BNO 加1移民签证计划正式接受申请之后，查询移民英国的人急增10倍。据香港政府统计处8月12日公布的2021年中港人口数字显示，过去一年香港居民正移出接近9万人。另外，根据香港积金局同一日公布的2020至2021年度年报显示，过去一年因为永久离开香港而提取退休强积金的金额高达65亿6700万港元，创7年的新高纪录，反映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香港出现新一波移民潮。因应新一波港人移民潮举办的第二届国际移民及置业博览星期日闭幕，据主办单位统计，一连两日的移民博览有超过33000人次入场参观，较今年3月底举行的第一届移民博览入场人数大约2万人上升了60%。新加坡同香港同属于亚洲经济发达地区，都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所以两者一直是被视为竞争对手。不过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可谓家道中落，新加坡开始超越香港。最近一张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眉开眼笑的图片在社交平台大量流传， 据报道，李显龙高兴的理由是因为新加坡正式取代香港，成为亚洲第一大外汇交易中心。2019年之前，香港曾经25年蝉联全球经济自由指数排名榜首。不过今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将香港由全球经济自由指数中除名。基金会指，近年事态表明，香港的经济政策已经完全受北京控制，致使同排名107的中国一起平分。国安法带给香港的是彻底全方位的摧毁，将香港过去几十年建基于自由、人权和法治上的成就一次性扼杀。因为香港不再是香港，所以大量人才流失，公司撤离，资金亦都外流。港人和投资者担心，一旦被控触犯国安法，财产将会被冻结或者没收，因此纷纷将资产转移海外，不少将资产转移到新加坡，而新加坡亦都成为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的最大赢家。最近一张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眉开眼笑的图片在社交平台大量流传。据中时新闻网说，李显龙高兴的原因是因为新加坡正式取代香港，成为亚洲第一大外汇交易中心。报道引述国际结算银行的数据显示，2018年以前，香港一直是全球第三大、亚洲第一大的外汇交易市场，交易量高于排名第五的新加坡大约一倍左右。香港的外汇交易中心地位维持了大约20年。不过随着近两年中共大力干预香港事务，外汇的交易量急剧下降。2019年香港发生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大型抗议那阵，香港有示威者仿效波罗的海三国曾经举行的人链示威，举行香港之路人链抗议。为了纪念香港之路示威两周年，居住在北欧的香港人和波罗的海三国的博物馆接触，举行纪念展览。但是在拉脱维亚国内的展出突然被取消，有人怀疑取消原因背后有政治压力。近日有香港人在波罗的海三国发起相片展览，纪念港人之路人链示威两周年，以及展示同1989年波罗的海之路的历史关系，但是该负责拉脱维亚部分的博物馆忽然在一个星期之前取消合作，指控来自香港的义务策展人迟交展品，内容同协议不相符，单方面发表展览等等。但是有关的香港策展人就否认指控，并且怀疑取消背后有政治压力因素。1989年8月23号，波罗的海大约200万人参与示威，组成一条675公里的人链，藉此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当时仍然被苏联占领。示威大约一年之后，苏联正式承认三国独立。而在2019年香港抗争运动期间，有居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香港人发起在波罗的海之路30周年举行类似的香港之路，主办者指大约有21万人参加示威，组成穿越香港各区的60公里人链。居于爱沙尼亚的香港人伍振声在今年6月19号接触拉脱维亚被占领时期博物馆，邀请对方在8月23号举办展览，纪念这两次抗争活动。根据伍振声提供的电邮记录，该拉脱维亚博物馆在收到电邮之后两日回复，表示乐意举办展览，双方并且开始商讨相关细节。以上就是今日的香港简讯，欢迎订阅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